本集节目由 Care O 赞助 mini 版筋膜按摩枪一支。Care O 筋膜按摩枪重量轻盈，好按好使力，安静零噪音。有五段强弱调整，四组按摩头，是照顾肌群的好伙伴。详细抽奖办法，请搜寻 Windy 段慧玲脸书粉丝页。欢迎来到这集运动人的 Pancave， 或者我该说今天欢迎来到运动人的解惑教室匡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动一动的匡玉。
今天这位呢，也是跟我同一个公司在明视，然后担任体育主播非常非常久的时间。我相信很多看棒球的朋友啊，听到他的声音就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欢迎体育主播王仁瑞，仁瑞哥 ，Hello。
嗨，大家好，威你好。
王国师下凡来解答。请问我今年会赚大钱吗？
哦，你今年哦，看起来哦，就是人中之凤哦，看起来一定会非常有作为。我是不是要这样讲？
对，不管怎么。因为他说算命不就是心理学吗？
对，
先博得你的对手有一个开心的程度，然后让他慢慢的疗愈，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好讲，是不是
这样？对，我觉得你的这个女力出走了，今年会破五万个订阅数。
哇，好，我们到年底的时候对引证一下，到我们是要来疗愈，
你要请吃饭的你，
我要请吃饭，但我们是要来聊运动的啦。
对，
其实仁瑞哥在我们都在明视服务嘛，然后在明视其实也蛮多年的时间了，
2004年到现在，
2004年，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仁瑞哥，我都要叫前辈啊，先拜。
我们是同事，不要讲先拜了。
仁瑞哥自己不是明视，不是你的第一个采访的服务单位，在这之前，其实，在蔚来也待了蛮久的，
蔚来待7年，1997年去的。
嗯，那时候是因为自己很喜欢看棒球，所以去，是不是？
非常热爱，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念国贸系，然后大学大二、大三、大四，其实花在课业上的机会比较少，可能自己组乐团、玩乐团、演话剧，然后看棒球、打棒球、玩棒球，所以我的休闲娱乐跟棒球大概80%有关系。
嗯，
对。那你说以前花江桥下面打棒球，然后晚上呢，我们有排1000张那种学生免费票，还没拆的那个台北市立棒球场，在我们以前明视正对面，现在跑步的那个地方。
嗯，
对，那个时候是台北市立棒球场，我们就那边看棒球。所以我觉得，看棒球非常有意思。如果能把兴趣跟工作结合，是个非常开心愉快的事情。所以因缘机会，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各个有线台啊，从什么50到57啊，像都、就是雨后春笋嘛，就不止4台。然后蔚来体育台那个时候刚好成立，然后他们在争主播。我那时候刚退伍，想说，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吗？兴趣跟嗜好结合，每天看棒球、播棒球，然后还有薪水可以拿，多好啊！这个就是应征。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应征非常的激烈，100多个人嘛，我们只录取2个。对，那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陈建军。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在蔚来。
哦，所以你们两个又后来一起跳槽到明视。
对，所以跟他蛮有这个缘分的。
不是他带着你跳槽的，就他先，你们两个谁先？
他先来，他在蔚来待了3年多之后，刚好明视要做体育的东西，就把他挖过来做。然后2004年因为雅典奥运嘛，那等于明视当然没有什么比较专门在跑体育的主播，那除了建军之外，那他就找我从蔚来过来。那我想说，第一，我在蔚来已经待了7年。该播比赛啊，撞球、篮球、棒球什么都播了，想要让自己视野更宽广。那第二名是，那 Windy 也知道嘛，我们名是比较多元化的电视台，不像蔚来是专门专精在体育，所以我想说让自己有更多元的接触。然后第三，很吸引我，我想也吸引大家了，你能到雅典一个月，11住行都不但都有公司帮你 cover 之外，每天还有好像200欧元，我没记错，还是100欧元的，就是散杂费那类的，
生活的。
对，所以雅典我们就趁着空档去爱琴海拍拍照，去希腊的神殿啊，或者希腊的那个卫城，反正还有包括它的市中心。我跟建军每次就坐那个他们的 shuttle bus， 都是你只要拿我们的那个 pass 就可以。就可以逛的地方，就希腊，我非常推荐大家，未来疫情结束之后，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地方去玩一下，那边的人你会觉得非常慵懒、嗯、然后我跟建军还想说希腊人懒到是怎么样，你只要前面掉了一张100块钱的欧元大钞，他也懒得弯下腰来
捡。有这么夸张？
他就是很懒，他就是懒。
这个太具体了，
我们就去捡钱就好了。
这是一个形容词，慵懒。他们就是慵
懒。
对，就是这个因缘际会，雅典奥运让我从明视，从这个未来体育台到明视，然后到明视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不要说去雅典旅行，嗯、就是可以在那边待一个月，然后看进奥运的比赛，这么近距离的在奥运里面亲历现场，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值。
而且我觉得2004年，大家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年纪比较小，可是当年其实包括了朱慕炎，包括了陈诗欣、嗯，他们在那一年拿到了台湾第一面正式比赛的金牌，真的会感动到落泪。
结果那个人瑞哥说，可能在他当时比较小，我们两个都听得懂，这样我们想说历历在目。
对对，还包括了陈金峰那个时候打了一支三分全垒打，在棒球比赛很过瘾。我跟陈金军播报的时候，哇，真的嗨到个！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台视、中视、华视、明视四台联播，我们等于四间这种小包厢、嗯，大家全部叫，超疯狂。你以为中华队就是要赢、
哦哦，
非常感人。你就觉得那个时候你能身历其境，非常感人，
真的，
对，
好感人、哦。
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中华队的成绩很好、嗯，包括了射箭啊，包括跆拳道，然后还有桌球，那庄智渊啊，连当时福原爱也在那边比赛。那、哦、那个时候我跟他不熟了，嗯、哦，对，我觉得那时候最有趣的是看到很多名人，我们的那个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就是全世界的媒体都在一起的办公室。那个媒体村很厉害的是、嗯、我们刚好我们的斜对面是日本东京的好像是富士电视台、嗯、有一天看到一个超美丽的女生走过去，然后正常来讲里面人太多，我们想那个是谁，我跟陈建军跑去看，天啊，结果是藤原纪香。
藤原
纪香，
因为
那个时候藤原纪香男朋友是日本奥运游泳队的选手，很厉害的选手，
他去加油，
对，然后看到藤原纪香本人就从面前走过去，哇，超兴奋，然后她超漂亮，
结果人瑞哥去奥运现场不是说看到运动明星超兴奋，看到藤原纪香超兴奋，
可以给你拍照吗？
应该每个人看到藤原纪香那个时候都会很
兴奋。不过刚刚说去什么爱琴海逛逛啊，这时候就有点、嗯有点可惜，说你身边的那个作伴的主播是一个男主播，不是一个女主播，是跟陈建军，要是跟徐培义啊这些去，
哇，真的哈、哦，
多好，是不是？
对，不过那时候林柏瑜跟这个王玉璇都还太小了，对，
哦、没
办法去，
一起去。不过那时候考上了未来的这个主播之后。嗯，进去考的时候，我想先问是要考些什么啊？是考现场就来一段播报，还是说考笔试，要考这个球赛规则啦，或是说对体育的认识之类的？
你有考过是吗？
我没有考过，可是我
其实你都讲到了、欸，
真的。但是我大学真的也非常想考，嗯、我大学的时候就也蛮迷职棒的，那时候也是都看未来啊。好喜欢徐培义，那时候
真的、
啊、就会觉得说很希望自己可以进未来，可是就不知道门路是什么，想说
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管道，没有一个门路、
啊，
甚至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不是这个科目内的，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成为主播这件
事情。而且也没有，如果没有公开招考主播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进去。
对，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未来刚成立，所以他真的是公开招考。嗯，对。现在我觉得好像各个电视台
都走后台。
对，不是，要么就是觉得不错的记者或不错的攻读生培养下来，或者是你实习的时候情况不错，通常大家都自己留用的。你说如果真的公开招考，好像你说不止我们民视，你说 T 台啊，其他台好像也很少看到。嗯，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公开招考，我记得那个时候考的时候还租了一个好像是什么国小的
教室，
对，因为考试的时候就是考。就是 A4 纸好几张，就是正常我们在先做的笔试嘛，他会考很多，包括了各个篮球、棒球、高尔夫、羽毛什么的题目都有，好几十题的问答题、作答，包括了选择题，包括了这个类似申论题。那譬如说，当时他会问说，你知道 Tiger Woods 是谁？譬如说是这样的，那甚至他问你 Birdie 是什么 ，Bogey 是什么？都会问很细的，但是又是比较基础基本的知识。那棒球的话，譬如说四坏球三振，可能会问一些规则。那篮球什么篮下三秒，都会问蛮细的，就等于是这些你可能会在播报上用到的词汇、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想来当体育主播，你基本的体育的常识不够的话，那 基本上你当体育主播是很辛苦的啦，
但我觉得蛮难的耶。像匡玉你自己也做采访，那比如说我们自己也有在运动，你对一项单项运动或是你喜欢两项三项好了，不表示你可以通盘的知道所有的赛事规则啊。所以要延伸出去说，好像主播你播报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的是棒球，可是今天考我高尔夫的东西，我可能就写不出。
我觉得项目的那个知识瓶颈是比较难跨越的，
对，
因为可能名次可能在招考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项目，可是仁瑞哥可能是对运动这件事有很大的热爱，所以他可能什么都看，什么都想要试试看。
应该这样讲，那个时候考试的话，其实未来那个时候是用15亿台币转播金，就是把中华职棒给签下来，所以其实棒球会是主要
的，
所以可能假设在30题的这种题目当中，可能棒球就占了70%。
嗯，
那接下来篮球什么高尔夫、羽毛球，可能大概是这样。所以基本上你还是以棒球为主，应该这样说。
嗯，那一考进去之后就直接上主播台了吗？还是说会先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先跑新闻、先写新闻，然后熬一阵子才有办法上去主播台？
我们那个组就叫主播组，
嗯，
我跟建军
就是主播，
争主播，
是不是也要稍微看一下颜值啊？
主
播组的颜值应该都挺高的吧？
那当年这个
他不好意思讲，
没有这个。
对，匡玉主播组的颜值应该都挺高的，
我觉得没问题啊，至少仁瑞哥看起来是很帅气的。对，
好，谢谢大家。
所以你们主播组就是为了坐上主播台？
对对，就是播报比赛成立的。
哦，所以就不需要，就没有说经过前面好像有一些人是从记者在转。
对，跟我们现在想的电视台的记者不太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就真的为了赛事主播而准备。
嗯，那你还记得你转播的第一场比赛是什么比赛吗？是棒球赛吗？
其实我转播第一场比赛不是棒球赛，因为那个时候中华职棒太红了，那可能比我先进去的几位前辈，这个学长，大概有两个学长，然后加上我们那组的老大蔡明理，这个明理主播他现在还在播。
对
对，那他们几个都已经不能说霸占，分配好了。
他其实就是想霸占。
好，开玩笑。对，那我跟建军就只能从其他的项目先来边学边了解，所以我被分配到撞球，建军被分配到保龄球。
哇，
我们就先从那边开始，因为你转播，你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临场的反应跟技巧。当然，你准备的很充分，绝对是不在话下。但问题是，你怎么样在每一场比赛适时的把该讲的东西播出来，然后把现场的局面讲得很清楚？我觉得那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练习。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从撞球，大家知道，慢慢的就九号球嘛，从一号打到九号。那保龄球就是 strike 或 spare 或者是全倒没倒，大概这样，先从那边去磨练了。
嗯，
那我那些学长跟同事他们在播棒球的时候，我也会很认真在旁边做笔记。譬如说转场的时候他们会讲什么，然后关键的时候全垒打会怎么讲，双杀会怎么讲啊？这球打到游击方向，游击手接到这先传二垒，再传一垒，这是个 double play。你要讲的这么顺，而且你要对你这个情况一发生的那一刻，你就要讲出来，不要一定哩哩啦啦。这个 play 讲完了之后，你说这是二垒手接到之后，传给游击手啊，这个 Windy 接到之后啊，传给匡玉啊，这是这个 double play。
已经进广告了，
已经对，已经。慢动作重播都来了，
对，
所以你要非常快。
嗯，
那比如说这球打到这个左外野方向，左外野手往后推，推，推，推，推，推，推，这球全垒打，或者
好，
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你现场当时你第一时间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场看的时候，它到底是高飞球，它过了墙没，对不对？全垒打跟高飞球是一线之间，所以有时候哇，这是个全垒打，结果左外野手跳起来接杀。你知道那时候会非常糗。
对，
对，
我其实也想问这个，因为其实仁瑞哥我自己也有在民视转播过运动赛事。
Okay,
那时候我们数位台我们有转播羽球嘛，
嗯，
然后还有环发赛。
然后环发我知道。
我觉得其实体育主播很难的一个点啊，除了播报之外，就是你们眼睛要很好，因为有时候那个球真的看不到。包括我们自己是球迷去现场看棒球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拜托，那个落点到底在哪？就一打出去在哪？你还要找一下。然后我那时候播羽球的时候，我也觉得，因为他们羽球有时候对面那个压线不压线，在界内还是在界外，真的看不清楚，
对，
真的看不清楚。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一来就经验，二来有的时候有一些可以判断的。譬如说我们去棒球场，常常球打出去之后，很多球迷就哇哇，然后打到外野，你可能以为哇是全垒打或者怎么安打，可最后被接杀或者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球一打出去，我们的判断方法当然先听声音扎不扎实。如果你听不到那个声音的话，那可能譬如说外野手他是非常 慢条斯理在跑步，你会知道他大概是在掌握中。他如果跑得很快，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你看他一直很快速的往后退或往旁边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球可能打得非常扎实，他自己不见得接得到那个球，就有可能会是一个安打甚至全垒打。
嗯，
对。那甚至我到后来，他究竟是全垒打还是飞球，我就说这球打如果一打出去，你就知道他一定是全垒打，因为他飞得很远的时候，我就会说他全垒打。但如果你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我会说。打到左外野方向非常高非常远，左外野手跑到了墙边跳起来，有没有接到？我会先给自己一个
好有 feel，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在那个
赛事
上，
没有接到，
我们
接杀出局，
就站在真人在我们面前，
超立体，
好立体哦。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也是因为你自己有打棒球，对这些怎么判断、看人家跑什么的，你就不会比较有概念。
其实应该说，我们在未来播棒球的时候，跟民视不一样，因为民视我们播。美国职棒是我们也没办法到现场去，所以我们都也是看的是大萤幕。你们在家看的电视可能是30寸、40寸，我在公司看的话可能是60寸，比你们稍微大一点。
嗯，
所以我也是要看那个现场，就是看图说故事
回来的数据跟资
料。那我会比你们掌握的比较快那么一点点是。是第一，我可能真的播的也比较熟；第二，我们会听英语主播的讲话，
哦，
对，他在现场他真的会比较了解。
对
对，那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出错。
对，
那像播中华职棒，假设播统一师，我会到台南。然后以前没有那么多主客长，那譬如说像现在，如果播蓝米狗到桃园，然后播统一师还是在台南。那我记得那时候播到台南比赛的时候，我最喜欢到台南，因为他的转播室是在3层楼高的地方，很高。然后我一看出去是一望无际整个棒球场，所以我每次他们球一打出去之后，我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球的。这个落点，对，所以我觉得在现场播报会有 feel 之外，你更容易能够掌控情况。
但其实刚刚仁瑞哥讲到大联盟这件事情，我觉得大联盟你一边听英语主播他在讲什么，自己一边播报反而是很难的耶，因为你要讲又要听，
会分神吧，
会分神，然后我们还要带 intercom 嘛，导播也要讲话，
对
不
对,
對, 對, 對,
對,
對，你有时候就是一分心去听人家，你就忘了你要说什么，这也是一个你要训练出一心多用的那个状态。
尤其是我们播棒球的时候，我下次可以给你看，我们每一次我们每一场比赛都会做记录，譬如说第一棒谁，第二棒谁，第一棒是林义珍，第二棒陈金峰，第三棒李居敏 anyway 就是每一棒你每一个打席都会写他第一个打席打什么，安打、全垒打、接杀，所以我们整场比赛播完之后，我们会有2大张密密麻麻的记录纸。
嗯，
你这样的话，你才知道说，哎 ，Windy 他第三个打席是什么，第二个打席，
对，
然后你会在他第四个打席出来之后，你会讲，或者是这个投手他最近的状况怎么样，我们都会写得很清楚。
这个没办法依赖联盟的记录组，是不是？
我觉得要自己准备资料，你才会比较清楚，而且你会当下。第一个反应，因为你准备过，你会脑筋有印象，你会马上讲啊，这个 Windy 他最近5场比赛出现安打，第3场比赛有全垒打。你如果看联盟的东西，你哦，联盟你可能慢慢看。可是我如果仔细去了解啊，最近他的情况怎么样，他的状况，我能够很快在这位打者出来的时候，我讲出这个东西会比较时机是比较对的。
嗯。所以这个时候紫微斗数也派上了用场，就是在不是不是，
转场
突然跳动，
对，我也在想什么怎么样派上用场。
因为我刚刚想到说，你看我们一方面仁瑞哥说自己要做记录，另外一方面有很多控场的时候，你要聊一些场边花絮，就是这个球员最近除了他的状况之外，可能他最近家里有喜事啊，所以这个人逢喜事精神爽，今天这个打席呢表现又特别的优异之类的。但并不一定每一个球员你们私交都很好，所以是不是紫微斗数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跟运动员还有跟球员拉近他们的距离，然后稍微更多知道一些他们的场边花絮。
譬如说6点半开打，我4点到球场跟他们聊天啊，知道他们今天怎么样啊，这个可能某某选手他昨天买了新车，今天很开心啊，可能某某选手他最近跟老婆这个有计划到哪里玩，我会知道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会紫微斗数，我紫微斗数2013年学的，很可惜，
太晚了。
对对对，不过学紫微斗数还跟王建民是有关系。
真的假的？为什么？
对，这刚刚跟两位工作人员有分享过。其实那个时候我老师呢，他很喜欢看运动，所以跟我聊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老师，你既然紫微斗数这么厉害，我考考你好了。”
嗯，
哦，那王建民呢？他今年在小联盟很厉害，他转到蓝鸟队。
嗯，
那他什么时候可以上大联盟？我觉得他春训状况很好。 那个时候是国历三月，老师就跟我讲说，农历五月就是在端午节前后他会上大联盟。
这么敢讲？
对，那个时候国历三月哦，然后农历五月五号端午节是国历六月，是三个月前。然后那一阵子，我不知道 Windy 有没有印象，有一位非常红的女主持人，她就是有家变，每天跟老公离婚啊、吵架的新闻遍布了我们所有的电子跟平面媒体。
嗯，
那我就问了一下老师，老师，请问一下，这位女主持人什么时候会有机会能够跟她老公分开？我用比较婉转的方式问，那老师就说中秋节前后。中秋节是八月十五嘛，农历。
我觉得仁瑞哥很特别，他要问老师事情，他要测试老师准不准，他都去问别人的事情，他不是问自己的事情。一般我们要知道这个老师准不准，我们是会问一下
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事情，那如果老师讲到我过去怎么样，我就会觉得说，哦，对耶，他讲中了，我今年怎么样，我去年怎么样。就你是拿别人的事情，
其实我也
还拿运动员来问。
应该这样讲，我也有问我自己的事情，譬如说可能多工作的变化，或者是说那个时候大家最喜欢问的无奈是工作、感情跟健康三项事情。
嗯，
对，我当然自己也有问，所以你就问的时候，你觉得一定会觉得哦，还蛮厉害的。那我再求证一下，
哦，就拿王建民出来问。
结果王建民那个时候，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农历五月五号是端午节，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一年的端午节是礼拜三，我礼拜二早上在准备一场礼拜三我们民视上午要播的大联盟。哪一队我真的忘记了，就我在准备的时候，结果十二点的时候突然 MLB 跟 ESPN 那边的官网就说蓝鸟队明天的先发投手受伤，所以要紧急从小联盟拉一个状况好来先发。
嗯，
谁呢？王建民。
但等一下等一下，我想问一下，老师有王建民的生辰八字吗？
有命盘。
为什么有？
我觉得这是我的老师他功力深的地方。譬如说 举例来讲， Winnie 跟我讲说你是九十年八月八号生的，九十年了，随便随便讲，
很好，
很好，
很准，
对，很准，
准，大仙，大仙，
对，八月八号。那通常你会跟我讲说我是早上七点出生的，七点五分出生的，
对啊，对啊。
那通常啊，无论这个时间是你父母跟你讲的，或者是医院的出生证明，坊间的一般的这个老师大概就会拿Wendy 你七点五分生的，好，我们来看七点五分这张盘怎么样怎么样。
嗯，
可是我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观念叫做定盘的概念，就是你有可能是六点多出生，
嗯，
你有可能是七点是辰时，那九点是巳时，你有可能下个时，就是你可能会在
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的前后一个时辰。会不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当然医院的疏失有没有可能啊？不小心啊，可能是七点多六点多，有没有可能人为的疏失会有？那有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影响，就是每个人我看了这么多命盘，大概每个人时间跟我讲的时间，我最后帮他做的定盘不见得是他原先那一张，
都会有点误差。
对，这个东西比较深，但是我觉得定盘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先把定盘这件事做好之后再来讲你的命盘会比较不会出错。
不是不是，这太玄了。定盘是怎么定盘？就是说今天我懂仁瑞哥的意思，你可能无法确定他到底是几点出生。
对对对。
但是你要定，你要怎么定？也不可能真的是，难道真的是掐指一算吗？
这样讲好了， Wendy， 譬如说你是你爸爸亲生的，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
这
那你爸爸
应该是吧？
对， 对，正常来讲，因为还是有人譬如说是收养，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
对，嗯，
那你父亲的个性你是非常了解的。
嗯，
那举例来说，你父亲假设是一个跟你一样哦，喜欢游山玩水、喜欢运动、喜欢学习的人。那我在命盘中看到，哇，你的父亲就是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学习，然后他非常的 aggressive passion。那没错，这个盘我确定就是 Windy 你的盘，
就时间从结果论去推导这个时间。
如果我看到你跟我讲这个时间，你父亲明明是这样的个性，但我看到是他很温文儒雅，他很宅，他喜欢静态的东西，琴棋书画，但我可以确定他跟你跟我讲的父亲的感觉不一样的话，这张盘绝对不会是你的，因为以父亲来定盘最准。你的父亲，
有没有觉得好想赶快给人瑞哥
时间上就可以调整一下？
对，因为你跟我讲时间，如果说父亲完完全 match， 我就会接下来把你的
母亲
讲得很清楚，我来跟你讲你母亲什么个性，你的兄弟姐妹我都全部讲对，每个洞每个框都讲对之后，我才会讲说 Windy 你的健康、你的小孩、你的老公、你的这个未来，我才会讲下去。
我觉得仁瑞哥这个结合了 紫微斗数算命，还结合了科学化验证。
因为你如果花了一两个小时时间，我跟你讲的是一张不是你的盘，
对，
一点意义都没有，大家都浪费时间。可是我觉得坊间，大家对于定盘这个概念，它并不是这么清楚。就譬如说，大家都有去论命的机会或者是经历，哦，我一定觉得7:05好，就开始帮你看你的盘，我不太容易找到说，我帮你先测试一下这张是不是你的。我老实说，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常说，我在外面
没有经历过，
对对，比较没有经历过这一段。
但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很偏了，有没有这一集？
我们刚才拉回来
了，对对对，我们要回到王建民身上，这又更难了。你不知道王建民的生辰八字，然后你用定盘的方式去找出王建民的生辰八字，问题你怎么知道王建民他的爸爸个性是怎么样，妈妈个性是怎么样嘞？所以要定王建民的盘又更难呢、啊。
所以就是我老师厉害的地方。那这是未来那一段，我简单快速讲王建民的生日，譬如说他民国70年的3月31日，我。印象中大概是在那个附近。那这个生日他都会在维基百科找到嘛。那他到底是我们一天有13张盘，子丑寅卯辰是五位生有戌亥，亥时还分成子时还分成早子跟晚子，所以13张盘。这十三张盘一定有一张王建民的。我们怎么定呢？我们会去找故事，因为王建民是养父养母。这块就好像是叔。
就是大家众所皆知的，
对这些故事我们会去搜集。然后王建民大概他15岁到23岁，然后24岁到32岁，大概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不到30岁，我们会看他这几年，
可能会离开家乡，
对，或者是说有一段他在阳极有2年表现19胜是高峰，然后之后他受伤嘛，手受伤很严重，一直没回来，你大概要对得非常准，你就知道这张牌是他的。
老师好厉害哦，
超厉害！
我觉得这是非常，我现在讲的厉害，不是说一个神学，或者是说，好像就误导大家说，我们人靠算命就好了，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统计学，还有做就是
精确分析
的极致，
所以我才会之后太佩服我老师，然后学了之后。将近快10年，然后看了超过1000人的盘嘛，那我觉得学这个东西也许是也许讲的比较玄一点，老天爷冥冥之中希望我学的这个东西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或者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这是我学这个之后让自己突然除了让自己变得更好之外，希望你也能够让身边的朋友有缘的朋友变得更好。
不过我们刚刚其实一直聊到就是球赛，我觉得其实体育主播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说除了球赛你还要转播别的东西。尤其是仁瑞哥刚好讲到雅典奥运的时候啊，那个项目之多，还有一些我们根本没有听过的或者是非常奇异的地区性的，这些项目要怎么准备啊？
我觉得现在网络发达之后真的很好准备，像2004年雅典奥运的时候真的没有智慧型手机，你没办法马上
找
资料。2008年北京奥运也是，到2012年的时候终于你觉得找资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不像以前我们要拿很多纸本自己笔写，然后到处找，到处剪报或者是影印报纸。到后来之后你就随便，你大概也不是随便，你知道怎么去找资料的话，影印下来之后是非常快的。那我觉得刚刚 Winnie 讲到，哇，真的是我播报期间，在雅典的时候经过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打击跟创伤。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播报譬如说游泳也要报，田径也要报，田径有什么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600公尺，那么多人，很多都是譬如说，我开玩笑说，哇，好多这个黑人选手在跑，这个黑人一跑到黑人二那边，黑人二你根本不知道
看不出来谁是谁，
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看不出来，
而且跑的都很快，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就记国家啊，国就是美国队啊、希腊队啊、这个日本队、
美国队的选手，
对对对，
乌拉圭的选手，
大概是这样子报。那譬如说你播游泳、播跳水的时候，因为游泳跟跳水其实不是我们的专精，所以我们还是要准备很多资料。关于这位选手，他这个参加过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参加了世大运，你可能每个资料都讲得很熟，然后他跳下去，这个时候给了几分几分，大概最基本你是可以讲到这样。那如果有旁边有评论员，或我们是为球评，那个时候不是跳水不是球评，那就是评论嘛，转播评论。那他如果跟你讲，这个跳有什么空中3公尺半啊，什么可能讲很专业，什么540度、720度，那个我们根本看都不到几圈的，他可以讲出来那个东西可以搭配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因为 雅典不是雅典，对不起，伦敦奥运跟我们是有时差的，所以我们都是半夜12点播到6点。伦敦奥运每天都是这样，
好累。
所以3、4点那个时候最空虚寂寞觉得冷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要给你播个我们现在播游泳播田径，然后我资料都准备好，就突然代表跟我讲说，瑞，我们现在这一路收不到讯号，我们要转播这个，本来你要播游泳，收不到讯号，你要播田径，你心里就叉叉啦，我准备
选手名单，
我准备那么多资料，然后你突然跟我，你跟我讲你要播田径，或你突然跟我讲播游泳，你当场就是3条线，因为你那些选手你根本就不认识，
所以就一直讲美国的选手、加拿大的选手、
1号水道的选手，
对，1号水道的选手现在超过了2号水道，2号水道超过
谁？2号水道是谁？
当然不能这样播，当然不能，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想办法，就是很快速的在广告期间或者是什么，你赶快去找相关资料，你至少要知道这里面，譬如说有没有菲尔普斯很厉害的选手，或有没有其他选手，你大概要提个1-2个。
嗯，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你感觉在打仗一样，不断的，
好难哦。
对，结果还好，旁边的球评来了，那詹启胜大哥，本来我们也是准备了一堆那个，譬如说田径场的什么，后来游泳，我们两个就可以开始讲啊，游泳的怎么样，怎么游会比较啊，什么世界纪录，我们两个人开始就用那种相声的方法来播。
所以詹大哥他自己本身专长本来也是田径吗？
完全不是，詹大哥专长是篮球跟网球，
然后就被叫来播田径跟游泳，
硬播。还好那时候我觉得启胜哥跟我非常有趣的是，我们两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意识，我们要播的接下来是游泳，接下来是田径，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方式去播。哇，这个最后还好是过关了。
我觉得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评论员跟你的默契也
非常的重要。对，我觉得其实比赛本身它好不好看，就是说它真的很好看，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收画龙点睛的功效。但如果不好看，你想办法让大家觉得，哎，它其实还是有可看之处，那就是我们能够带给这场比赛加分的作用。
嗯，
所以你自己要准备好很多的资料跟功课，这是很重要的。
仁瑞哥，你会看网友评论吗？
嗯，
观众评论或网友评论，
这个问题好尖锐，好尖锐哦。
会吗？很中肯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荧光幕前的人啊。
对。
其实我觉得看或是不看，它有时候是一个两难。
对，
你又想看，可是你又怕心情受影响，然后你也知道说有一些观众或是网友的评论其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者是非常的主观。
对，
但所以我觉得看跟不看这很难诶。
我记得我在未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网络还没那么发达，只是留言板的情况。我有一次播了一场兄弟象跟统一的比赛，然后兄弟那个时候的一个游击手失误了，
嗯，
我当然会说哇，他发现这个失误很不应该，因为这个失误让兄弟多丢了2分。就是你纯粹这样评论，就兄弟最后输了，就是因为那2分。
嗯，
所以我说这个游击手就是他真的是要负很大的责任，就是这样讲。就当下大概有超过100个象迷骂我，你怎么可以骂我们游击手？
我的天哪，护主心切！
你怎么可以骂我们的游击手？完全就是这场比赛就是因为他的关系。比如说最后5-4，那2分很重要。我确实是讲的没有错，因为他那个失误嘛。
你只是陈述事实，
我也没说哦，他长得丑或他
没有做人身攻击。
对，我没有做任何人工，或者他今天戴的手套颜色不对，他衣服今天没穿好，都不是，他就是发生失误，单纯就是失误，让统一是得到2分，他是个关键嘛。
嗯，
哇，象迷就是如雪片般了，你怎么可以骂我们的兄弟的游击手？你应该给他有年轻的游击手要给他机会哦，就是说
你又不是总教练，
对，就跟我讲道理。然后后来还有更难听，这是我讲比较客气，比较客气，就是你是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骂什么？当下我超难过，我那天晚上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主任主管就是蔡明理，明理就想说，哎，老大，我觉得我以后不想播比赛，我觉得这样很受伤，
哦，好伤，哦，
对，100多个，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那个时候就那么多，因为象迷的力量是很大的。网络上呢，嗯，他说，那，啊，就是100多个人骂你，可能有1000多个人觉得你好没有讲，
嗯，
因为你讲的是很中肯的东西。大家跟我讲之后，我比较释怀。那到后来的话，我也会选择性看。如果今天是我真的犯了错误，我希望改进的话，我反而也希望听听不同的声音。
嗯，
对。但是如果我今天就像这个 play， 我明明就讲着，他明明就是失误导致比赛输了。我就坚持没有错，他就是这样啊。那你要酸我，你要屌我，那我觉得那是你的自由。但重点，我讲的是我非常专业的评论，对。所以我觉得到后来你会比较释怀，是100个人讲你不好，可能有1000个人，他不见得会用留言的方式鼓励你，但你不见得是因为这100个不好，你千万不要被这100个不好的 酸这个酸民呢给打败，对，我真的觉得不要。
而且有时候有讨论其实就是好事，表示真的很多人在看，其实你受到的注目焦点真的是很大的。
因为兄弟象的球迷真的很多，
对对，那个年现在也还是非常多
啦，
啊，对啊，真的就是大宗，但是就表示说他们也是在意他们自己球员的表现，
对
对
对
对啊。仁瑞哥现在还有在从事什么样的运动吗？都还是以棒球为主，还是说你私底下也会常上健身房？
我蛮常上健身房，我自己家里就有把它做成一个小型的运动的地方，
所以你也有一个 pancave，
对，然后跑步机啊，或者是有十足哑铃这些东西，我大概都会，还有什么那个所谓的弹力带，我大概都会在家自己做，
该买的都买了，
嗯，对，
确定没有再把它变成衣架，只有在上面挂衣服，
有真的有动，真的有动。
大概你每个礼拜的运动频率跟时间会是多少啊？
我最近这两个月又开始很认真跑步，因为看了一本书，就是让自己养成习惯了。这一本翻译书，那我觉得就是把很多事情养成习惯。以前跑步可能一个礼拜跑个两次，或者是两个礼拜跑个一次，嗯，有人揪就跑，或者是哎天气好才跑。那现在我是每天固定在跑步机上至少5K 我再下来。对，我觉得虽然是小小5K，但我觉得你养成习惯之后，你到了时间到了之后，你就觉得，哎，我应该换个鞋子上去跑一下。
嗯，
我觉得就是督促自己，给自己一个目标。
我觉得每天5K其实也不少，哎，
其实也是很多，而且累积下来的，
啊，
累积下来那个身体的耐力啊，那些其实都会提升上来，啊。
如果每天的5K月跑量可能比我还多，我好惭愧。我
记得上个月就跑了120多，120
比我还多，
120多已经算蛮
多，
还是有几天休息了，
但
是
这样已经
120
跑量蛮多的了。那今年有想要参加一场赛事，或者是说去参加什么样的路跑赛来验证你这个平常训练的成果吗？
我觉得很可惜，就是疫情的关系，像之前我2018年去采访过关岛马拉松，
嗯，
那个时候才跑了一个10K 而已，因为那个时候还要采访嘛。那关岛那边的朋友跟我讲说，希望我本来是打算今年要去跑个什么至少半马，
嗯，
对对，那就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如果年底台北马可以的话，先跑个半马。
好哎，欸，揪他，
对，
黄玉揪他，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帮仁瑞哥处理名额，
太棒！
你帮他处理名额，
处理训练计划，
还有
太棒，太棒！
课表，然后仁瑞哥帮你处理。哎，欸，但匡宇你也不用处理紫微斗数，你自己
没有，我还是可以请教他，
还是可以请教他。
教学相长，这个学院很对，可以永远的不断的增进。
感谢两位国师，今天让我大开耳界，学到了很多运动的事情、采访的事情，然后对于运动可以跟算命结合，我也算是这个增添了见闻 了。对对对，今天谢谢仁瑞哥来，
对，谢谢。
我觉得体育主播一向都是我们运动人非常向往的一个梦幻行业，但说实在的，它背后有一些很琐碎或者是说你很需要努力的事情，其实是大家没办法想象的。今天仁瑞哥也提到了很多，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负担，因为你在运动这个项目上面所得到的热血还有激励一定也更多。希望大家呢也持续锁定我们民视频道的体育新闻，还有呢有时候我也会出现在里面，虽然很少，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大家看到体育主播的表现，就是听完了体育主播的分享，再看一下他们的表现，会有格外不同的感受。谢谢，
谢谢 Windy，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